的安住菩萨境界里，他持种种身份可染破泥珍珠琉璃尘宝，于此种种众多大妙财力共积，殷勤顿时白水流行恨心破费小心，为计不烧自己有一关，如所为烟不满一番，如有其功。若有懒惰懈怠万念无助之心，为举不烧自己有关，如所为烟非难一番，无为万人多心感化，破关道理心得懒惰，破关后时随意心起，破之放不知己其实弥端，破之自主随意心的随着如是机缘必然无非，破之此物是身体物诸属空，破之此物结道他人，破之此物由是因缘说分过关，破三破福破法破死破邪破则随计不烧皆无为观。
这个是第五条戒，这一条戒叫做不烧众宝戒，就是不介绍别人供养你的这些珍珠宝贝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里，他持种种真正得来破泥珍珠琉璃珍宝，以此种种众多善妙财力共积，殷勤顿时，
就是作为菩萨，假如说你有了众生，他就拿着各种各样的身色折染莫离珍珠琉璃珍宝，拿着各种各样的宝贝啊，像金啊银啊琉璃啊这个宝珠啊这些东西啊，以及呢种种善妙财力共积，也就各种各样的财富啊来供养你。那么作为法师，作为这个菩萨，能不能接受他的供养呢？
作为菩萨应当要接受他的供养。
为什么在这里要强调这些东西呢？
这个菩萨戒啊跟声闻戒啊它有它不同的地方，
比如说在声闻戒里面啊，把这些财富啊
是看作是福德，看作是福德，比如说一次佛陀啊他带你的比丘啊，带你的阿难尊者出去啊，
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呢，看到这个树呢底下放着一大堆啊这个金银财宝啊，那么这个阿难尊者就指着那个东西啊，那么佛陀就告诉他说，佛陀告诉他说啊，这是毒蛇啊。那么过了一会儿呢，来了一个农夫啊，他看到这个金银财宝他就很高兴，他就把它拿走了。拿走了之后呢，原来这个财宝啊是一个强盗，他抢了人家的财宝，那么后来官府啊去追打他之后呢，他把这个财宝放在树头上，然后呢这个农民嘛，他拿着这个财宝嘛，那么最好被一个官府的人给抓到了，然后就把他当作是强盗，准备要把他处死。那么就是说在咱们佛教里把这个金银财宝呢，从修道的意义上来讲啊，财宝是毒蛇，可是如果在菩萨界的角度来讲啊，从菩萨的精神来讲啊，他把这个财宝啊看作是净财，其实净财也就是多多益善啊。我觉得从个人自己修道的角度来讲，对饮食啊衣服啊过去啊财富啊是越少越好，越少越好，所以越精进啊，你才能到更好的修道。可是从菩萨道的角度来讲，你要普度众生啊，你要立个有情啊，那么这个财富就是越多越好，多多益善。别人再不供养你，你都可以接受，你可以接受了之后，你乃去布施救济那些贫穷的众生啊。所以说，菩萨当有人供养你这些东西的时候啊，殷勤顿时的以非常虔诚的心啊供养你布施你，由嫌恨心或愧恼心为计不烧是你有关。那么假如说菩萨他抱着一种嫌恨心，对这个财宝啊抱着一种讨厌的心理啊，或者说你对这个自主啊抱着一种讨厌的心理啊，你不接受啊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那菩萨他就是犯戒有所为业，自然为犯。那么有所为业就是为业啊，为业呀、啊，菩萨道自然为犯，
因为你有这种埋恨的心，有讨厌的心，所以它是属于一种懒的违犯，就是有烦恼的这样一种违犯。为什么说它是违犯呢？舍有情，你舍弃有情，你不介绍有情的供养，不介绍有情的布施，于是你舍弃有情，不跟有情结缘。是作为菩萨来讲，就是这种犯戒。若有懒惰懈怠妄念无序之心，为弟子道，是你有妄。是你有犯，有所为业，虽然违犯。那么如果说你是因为懈怠啊，因为懒惰啊，或者是因为忘记啊，然后你啊没有接受别人的供养啊，那么你也是有犯的，也是违背菩萨道的准则。但是呢，它不是懒违犯，就是这种犯呢，没有加上的这种懒惰的心态在里边，它的罪过会轻一点。无违犯的人，过去因还嘛。怎么样才是不违犯？你没有介绍人家的东西，怎么样才是不违犯呢？或心狂乱，就是说你的心已经不太正常了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犯了精神病，那你就介绍你也是不会犯戒的。或当少女精神懒惰，就是说你认识到啊，你知道啊，我要是介绍人家的这个财物之后啊，我的内心啊对这个财物啊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喜爱的心情啊。你知道，因为这个懒惰禅就对菩萨道来，对菩萨来讲，在修道上是一种极大的障碍。那么你假如说对这个财宝啊，你有懒惰的心理，你得到这个财宝之后很喜欢，希望自己占有，你有这样一种心情啊，那作为菩萨来讲，你还是不要介绍，你介绍了可能还是要犯戒的。过关后时已定决心，或者知道我现在啊接受他的财宝之后啊，这个人呢、啊、以后他一定会后悔的。那么你知道他会后悔，那么你也不能接受他的这个故事。过户知己一时迷乱啊，或者你知道对方这个故事的人，他是糊里糊涂的赶出来的，并不是很清醒的，那么你也不能接受。或是事主谁舍谁烧，由是一人替他行贿，或者你知道这个事主啊，当他故事了以后啊，他的家以后可能会越来越贫穷，越来越贫穷。但是呢，吃饭都吃不上呢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也不能接受他的供养，也不能接受他的食物。或是食物是生血难生血物，出不抽。或者你知道他这个来源的东西啊，来的不是很正常，是从这个寺庙里边啊，或者从茶里边啊偷来的东西，那你也不能接受他，因为他不是他自己的东西，来源不正。或者是植物结到他的，或者呢，你知道他这个东西啊是来源于空来的、想来的，那么你也是不能，那你不要，那也没有关系。或者是食物由是因缘多生过犯，或者呢，你知道你接受了人家的这些布施之后啊，就会引起许许多多的麻烦，比如说过发过，或者会被人家给杀，或者会人家把你捆住啊，过法过苦啊，过钱过食啊，就是说你知道接受了这些财物之后，会引起许许多多的麻烦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不接受啊，那么作为菩萨呢，他也是不犯戒。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第一，他来求法，怀悔恨心，怀顺养心，必多便于不实行法，自民有犯，有所为人，自然为乱。若有懒惰懈怠万念无尽之心，不实行法，自民有犯，有所为人，虽然为犯。无为犯的人，或未入外道，自求过短，或有重病，或心烦乱，或一方面调理，出不善出，安不善出，或于自反未善功力，或不见己，不生功力，唯有修慧，以二为一而来寻道，或不知己，此顺根病，以管法教，严法救心，真真不危，三分邪见，增长邪执，衰死老坏，或不知法，自取道，管不归人，而不死以修为犯。那么这个呢，是第六条。这个第六条就叫做善法的实践，就是善爱呀，不执法，善爱法执。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第一，他来求法，就是作为菩萨来讲啊， 这个人家来看你求法，求法呢就是求学佛法，看你学习佛法。他说你怎么样呢？
白
平衡心，白费脑筋，记住
便衣
不知其法。那么人家来向你求法的时候啊，你怀着一种贤圣的心，比如说你瞧不起他，你讨厌他，嫉妒便衣啊，有嫉妒的心。你看等一下他学了佛法之后，他超过你，他的名闻利养，他的地位超过你，是不是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人家来向你学佛法，而你呢告诉他，那么是你有报，那么这就是犯戒的。有所为戒，自然为犯。有所为戒，这就是有违背菩萨道的人。自然为犯，自有染污的为犯，就是属于这个有烦恼的这种行为。若有懈怠、懒惰、妄力、无尽之心，不知其法，是你有犯，有所为戒。如果说，或者是由于懒惰啊，懒得了。因为懒的关系，没有跟人家说法，或者说因为就是说忘记的，这样一种情况下，你不给人家说法，没有跟人家说法，也是有犯的，有所为的，非然为犯。虽然也是违背菩萨道的准则，但是呢，不是属于没有烦恼的心态在里边，这叫非然为犯。无违犯的，那么怎样才能没有违犯呢？人家向你求法，而你又不说法，没有说法，可是你又不会犯戒，要怎样才不会呢？未诸外道自求过短，或者说外道啊来找你的差，他来找你的毛病，举例的来跟你过一口气，然后你不给他说法，他也不会犯戒。或有重病，或者说因为你的身体不好。过心狂乱，或者你的心乱呢？过意方便，调比伏比，不如善夫，善利善夫，还是前面的意思，就是你以这种漠然的态度啊，来使他反省改过。过于自罚，未犯通日。比如说，人家来向你请教法，比如说要向你请教念佛法门，那么你自己对念佛法门也不太清楚，那么你没有告诉对方啊，你也是不会犯戒的。或见你不生恭敬，无有羞愧，以二为一而来听法。或者对方来向你请教佛法的时候啊，他没有丝毫没有恭敬心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这个来听法，你不给他讲，你也是不会犯戒的。过后之彼是正根性，以广法家得法救经，生生不危，当归邪见，增长邪执。灾损恼坏，或者是知道这个人啊，他的根基非常差，可是他要来向你求教那些大乘的空的道理，像比如说向你讲去请教这些金刚经啊、般若经啊这些空的道理，然后假如说你要给他讲这些空的道理之后呢，他听得说哦，一些都空的，一些都没有嘞，然后就会堕落到断念里边去。那么你知道他这种人呢？他呢没有这种善根，他不能够接受这些教法，如果接受了这些教法之后啊，被增长邪见断见，他就不能正确理解。那么你不给他说呢，你也是不会犯戒的。过不知己，法治其少，转不非人，则不失矣。或者知道他把这个法听进之后啊，然后去转不一些就是说不应该接受的人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菩萨啊，你不是给他管，那你都不会犯戒的。那么下面，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底，于诸报恩善戒有起，怀悔恨心，怀愧恼心，由彼报恩善戒为戒，方便弃舍，不作劳力，是有方，有所为戒，是懒为方。若有懈怠懒惰，即使由万念过不做劳力，自己有犯，有所为业，非然为犯。可以说，非诸菩萨于净持戒、真为戒、清净现前，都有执着，彼明净心亦作劳力，如以报恩犯戒有行，非诸果因而现转过，无违犯者，最心狂乱，所以方便调理无余，反受一切。作为家父多有情，过不深知，方便弃舍，不做劳力，皆为犯。那么这个是关于
障碍不死的最后的一条，就是第七条。这个第七条的界限是叫做暂未实界。若诸菩萨、安住菩萨境界立于一诸报的犯界有余，白平衡心，白对脑对应。由以报恩犯戒为缘，方便心者不作劳役。是说菩萨，本来菩萨对一切众生，我们前面跟大家讲过，菩萨对一切众生啊，都要有一种平等之心。不管你这个人呢，是好人还是坏人，是有地位还是没有地位，或者是跟你有关系还是跟你没有关系。你一定都要有一种平等之心啊，去对待他。你只有抱着一种利益之心啊，令他安乐的这样一种心理啊，去对待他。所以说，对于任何有情啊，菩萨都要平等。那么现在呢，假如说菩萨提出报恶犯戒有情，对那种报恶犯戒的有情啊，报恶就是这个人很坏，也是坏到顶点呢。犯戒就是在正常里边，比如说你造了五戒，把五戒也要破了；造了比丘戒，把比丘戒也破了；造了菩萨戒，把菩萨戒啊也破了。那么对破戒的这些人，对于干尽坏事的这些人，那么作为菩萨来讲，也是要去饶于他，也是要去帮助他，就是说不应该这些人舍弃这些众生。白行恨心，白对脑心，就是菩萨对于这样一种友情啊，怀着一种讨厌呢、恨呢这样一种心理啊，有比报恩犯戒为缘，方便弃舍。那么你为什么？那么你以他这一种啊，报恩就是这个人太坏了，这个人犯戒，你以这个为条件啊，方便弃舍，抛弃他了，不关注他了。不做劳力就是不帮助他，是你有方有所为的。那么作为菩萨来讲，那么就是犯戒，就是犯了菩萨戒。因为你不帮助他，那么就是说你就是不布施他，不布施他就是不在财上布施他，不在法上布施他。我们讲布施只要两个方面，一个就是财布施，一个就是法布施。那么对于道的有情，对于犯戒的有情，菩萨也要一视同仁。当他有经济上困难的时候，你要用心去善去帮助他，当他不懂得道理的时候，干出很多坏事，你要用道理去开导他，那么去感动他，使他回心转意。不应该是因为这个人太坏了，然后你就抛弃他了。如果说因为他是干坏事，你就抛弃他，那只能说明你的慈悲呀是有限的，是有限的。所以说，是你有法有所为业，自然为法。那么有所为业，就是如果说你抛弃这些友情，你不布施他，不帮助他，那么就是违背了菩萨的道德准则，自然违犯是一种懒惰的违犯。若有懈懒惰懈怠气舍，由万力故不做劳力，是你有犯。那么如果是因为你懒惰懈怠的关系呀、然后呢你没有帮助他，那么这样也是有犯。但是也是有犯有违业，就是违背了菩萨道的准则。但是呢，不是懒惰的违犯，因为你没有讨厌的这样一种心理在里边。还有一个归诸菩萨于净时间这一些失敬见贤诸有情说，起离利心，必作劳役。如因报恩犯戒有情，归诸苦因的现转过。就是说作为菩萨来讲呢，并不是说对那些听话的干好事的友情啊，你才去帮助他。其实这个在这个世界的友情里边啊，有一种友情，他已经懂得干好事了，懂得修行了，懂得学佛了，懂得干善事了。那么这种人呢，你帮助他不帮助他，是不是这个问题还不是很大？因为他已经懂得向善了，已经走上这种解脱之道了，你不帮助他，他也不会堕落到哪里去。那么对于那些犯戒啊、造恶啊这些友情啊，那么你更应该要帮助他。你只有帮助， 因为如果你对这件有情，你如果不帮助的话，他就会堕落得很深呀。所以说，菩萨并不仅仅是帮助那一类，就是生以意业即定现前的有情，就是那些生以意业高明到向上的这样一种有情。无为患者，未经狂妄，作意观变，调彼伏彼，广如前中。什么叫没有违犯呢？没违犯，比如说你这个菩萨很正好啊，你的心狂啊，自己啊心神不好啊，或者是你要方便的调理伏笔啊，就对于这种人你用漠然的态度去使他反省，作为相助多有其心，就是为了护持爱护啊，更多的友情啊，使他不会产生烦恼的心情。比如说你去帮助的这个人会引起很多人的讨厌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暂时不去帮助他，他也是不会犯戒的。做护身制，为了护持啊，就是身传的这种制度，发电气舍不做劳力，皆无违犯。在这些情况下，你不帮助啊，那么都不会违犯。那么以上这个七条啊，都是属于障碍护持的戒。那么从下边开始啊，我们就要讲这个关于障碍持戒，障碍持戒。那么障碍持戒呢，这个戒下也有七条。那么这个持戒啊，在我们学佛的过程中啊，是非常重要的，在我们学佛的过程中非常重要。因为一个人通过持戒之后啊，这个戒律啊，它能够禁止我们，就是说去干一些坏事，禁止我们啊去干一些犯罪的行为。平常我们一个人没有戒，就是我们一个不持戒、不造戒的人啊，我们的心态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？我们基本上都是活在这种贪、嗔、痴、我慢这样一种心态里边。我们有了贪心，我们就会干出杀、盗、淫、妄这样一种这样的心态。比如说，我们有了贪心，当我们贪人家的财物的时候，也可能我们就会去抢人家的东西啊。会去掏人家的东西啊，我们贪吃那些什么猪的肉啊、鸡的肉啊、鸭的肉啊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就会去杀生，就会去杀生啊，去杀鸡啊、杀猪啊，那么就造成杀业。那么我们这个如果说在男女色相上产生贪心，那么我们就会产生邪淫，就是产生淫欲啊，这样一种行为。如果说我们对人家这种这个财富啊，产生贪心啊，你也可能产生妄念。比如说，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做生意，做生意的人往往就是他一天到晚都在说假话，在骗人，在打乱你。然后通过这种骗人的手段里面啊，还可以赚到很多钱。那么这就是因为由贪心啊产生杀盗淫妄乱。那么我们也可能因为这个嗔恨心啊产生杀盗淫妄。比如说在这个街上啊打架啊战争啊，往往很多都是因为嗔恨心起的。有了嗔恨心之后，起先吵架，吵了之后接着，然后就是拔刀相见，然后就是白刀进去红刀出来，然后这就出现这个人命案。那么这是因为就是嗔恨心啊产生犯杀戒。或者我们也可能因为嗔恨心犯盗戒，你看上了一个财物，你觉得这个家伙他不应该有这么多财富，你就是有嗔恨嫉妒的心理，然后想尽办法使他的财富啊变成自己的，那么这就是因为嗔恨心产生造业。那么也可能因为嗔恨心产生邪淫。你比方像这个抗日战争期间，像那些日本人这个到这个乡下去啊烧杀掠抢，然后呢经营妇女，那么这就是因为嗔恨心啊产生邪淫。我们有可能是因为嗔恨心啊产生妄念，打妄念。比如说人家向你请教问题，你讨厌这个人，你会跟他说一些假话，那么这就是因为这个嗔恨心啊产生妄念。所以我们呢，因为有了这种贪嗔痴啊，一天到晚啊，我们不知道要造了多少杀盗淫妄啊这些罪业。可是假如说我们如果能够造了戒之后啊，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应该不杀生、不掏刀、不邪淫、不妄念啊，我们可以约束我们的行为。我们约束我们的行为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少造许许多多的戒业，少造罪业啊，我们将来啊 就要遭感染这种血液的痛苦的果报。那么这个实际啊，也能告诉人啊，顽抗人格。我们就是说，我们平常凡夫的众生，我们刚才讲的，随着我们自己的贪嗔痴啊，然后呢，干着各种各样的杀盗淫乱的事情，所以说我们的人格呢，就会越来越低劣，越来越低劣。那么在佛教里面讲的这种这个六凡啊、四圣啊，是不是佛他也是人？我们人也是人，都是属于有，都是属于一个生命，都是属于一个有形。那就像蚂蚁啊、蚊子啊、牛啊、马、牛马猪羊啊，它也都是属于有形。为什么有的人是做人，而有的生命现在是属于人的阶段，有的生命呢，它已经变成成佛了，而有的生命呢，它现在堕落到三恶道里面去，造成这种痛苦呢？那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都是因为我们的贪嗔痴烦恼，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边，假如说我们的贪嗔痴烦恼越来越多了，我们的恶业啊越造越多了，那么我们的生命啊就会越来越堕落，越来越堕落，我们的生命层次啊就会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。相反呢，假如说我们的贪嗔痴啊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我们的恶业越造越少，我们的善的行为啊越来越多，那么我们的生命啊，我们的人格啊，就会得到不断的升华，不断的升华，乃至啊，会成贤成圣啊，成为圣人，成为佛菩萨。所以在佛教里面讲，我们的一心啊，就升天成佛啊，也是我们的心造的。当蚂蚁、蚊子、苍蝇、牛马、猪羊，也是我们的心造的。那么我们的一心啊，这个可以决定我们未来的命运。所以我们一个人假如用戒律啊来约束我们的行为啊，那么我们的人格啊才会不断的完善。我们一个人平常就说不愿意造戒，为什么不愿意造戒呢？我们觉得造戒啊对我们来讲是一种约束，但是你不知道这个约束对你本身是有好处的。你不约束的话，你任意的是不是这个随着你自己的那些贪嗔痴这些行为啊，那么将来你造戒的罪业你是要堕落的。所以戒律呢，能够使我们完善人格，那么同时戒律啊，也能够使我们树立一个良好的品德。一个人如果说没有戒律，你什么坏事都干，势必呢就会使你的生命难题。假如说你造了戒之后，你能够持戒，依据戒行事啊，那么你的名声啊，这个就会被众人啊所称赞，你的德行啊就会超过一些人。那么你就是不是一般的人，你就是高尚的人。所以我们讲菩萨戒，当一个菩萨就是绝对要当一个高尚的人，不是一般的人。那么戒律呢，又是定慧的根本，也是成佛的根本。所以在我们修学佛法里边啊，这个戒律啊是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那么在这个戒律里边，我们讲呢，就是我们在家居士造了戒律，有五戒啊，有八戒啊。那么五戒我们大家都是很熟悉的，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这就是五条戒。那么作为我们在家的居士戒啊，其实还有一种叫做八戒。八戒呢，就是在五戒以外啊，再加慢，就是不香花慢，不香浮生，不割午餐之，不过晚关心，这个不非时时。那么这个八戒的这个第三条啊，本来五戒是不邪淫的，那么八戒呢，它的第三条就是不淫。那么八戒为什么有这样的严格的规定呢？八戒是接近于出家的一种戒律，它是这个就是我们在家的居士啊，这个重这种出世解脱之因啊，这样一种戒律。八戒跟五戒有什么不同呢？八戒五戒的不同就是主要是在于在家的戒啊还是可以允许的，就是正当的这种夫妻的关系啊还允许进行。那么八戒呢，就是说允许这种正当的在家的这种夫妻关系啊，就是男女关系啊，都是不能这个都是不行的。但是八戒的时间很短，它仅仅是一天一夜，仅仅是一天一夜。八戒的特点就是它的特点就是不淫逸，因为在佛教里面认为啊，这个饮食跟淫逸啊，它是生死的根本。所以为什么出家人 他不能成家，不能结婚，就是不能有淫欲。也就是因为这个淫欲啊，它是生死的根本。你要想断除这个生死的根本，那么你必须就要断除淫欲。只有断除淫欲，你才能断除生死的根本。所以这个八戒，这个就是八戒跟这个五戒的不同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这个菩萨戒，菩萨戒。那么菩萨戒的内容呢，主要有三个方面，就是身利益戒、身善法戒、劳逸五持戒。那么这个三条戒呢，这个三个方面的内容啊，我们前几集都讲过了，今天呢就不多说了。那么接着我们看这个，继续看这个书上关于就是戒律的七条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地如婆伽梵及别解脱毗那耶中，将故他住建立遮阶，自出声闻令造作诸有情威，为净信者令生信心，彼净信者令被增长，彼中菩萨彼出声闻并本修学无有差别。可以说彼出声闻，彼出声闻自立为身，丈夫气神将故他行，为令有情，为信有信，信者增长，邪所邪出何况菩萨立他为身。这条戒呢，就是总的来说就属于第八条，就是叫做遮罪不共戒，叫做遮罪不共戒。但是我们讲声闻的戒律啊，它主要呢包括两个方面，就是别解脱戒啊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。这两个方面呢，就是信戒和遮戒，信戒和遮戒。什么叫信戒呢？信戒，信就是一种体，就是我们这种行为啊，它的本质上啊，就是属于一种犯罪的行为。比如说你造了戒也好，还是你不造戒也好，只要你干的这种事情啊，你都是属于犯罪行为。世间上的道德啊，也是不允许的。我们比如讲这个信戒，它主要指的是四条，就是杀、盗、淫、妄。杀就是杀生、杀人，是不是？我们造了戒不能杀人，可是一个人没有造了戒，他照样也是不能杀人的。我们造了戒不能盗，没有造了戒你也是不能盗的，也不能偷盗的。就是它的本质上是属于一种犯罪的行为。那么这根据这种行为啊所制定的戒律啊，它叫做就叫做信戒，就是叫做信戒。那么还有一种戒律呢，叫做遮戒。这个遮戒啊，在戒律里边它又叫做遮制机嫌戒。就是说你的这种行为本质上来说啊，它并不是犯罪的行为，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啊，在你的这种身份上啊，都有特定的行为。比如说你的行为违背了你的身份啊，就会引起世间上的人啊对你的讥嫌，对你的这个议论啊。那么佛陀根据这一方面所制定的戒律啊，就叫做遮戒。遮戒也就是跟你的身份上不符合的这些行为，这种戒叫做遮戒。或者说就是你的行为会引起世间，你的行为这种行为并不是属于不道德的行为，但是你这样做了之后啊，会引起人家对你的议论，那么这种行为都是属于遮戒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地如婆伽梵别解脱毗那耶中，将故他住建立遮罪，自诸声闻令造作。如婆伽梵，婆伽梵就是佛陀的名称，这是佛陀的名称。这个佛陀为什么叫做婆伽梵呢？就是说因为他能够破除烦恼，能够管住一些众生啊，所以他叫婆伽梵。婆伽梵就是管理。以别解脱，这个别解脱就是别解脱戒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，就是五戒啊、八戒啊、八名十戒啊、比丘十戒啊，这个都叫做别解脱戒。毗那耶中，毗那耶啊，就是调伏的意思，其实它指的也是属于也是戒律。这个戒律呢，它就叫做毗那耶。毗那耶就是印度话，翻译成我们中国话就是调伏。所谓这个调伏，就是能够调伏我们的六根啊。 比如说我们这个六根，如果说没有一个人，你也通过这种戒定慧的约束啊，是不是？我们的手啊，我们的眼睛啊，我们的思想啊，是不是一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？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去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？我们的手啊，我们的身体啊，是不是干一些犯罪的事情？那么戒律啊，就是要调伏我们这一方面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行为。这就像儒家说非礼无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看。那么这就是一种戒定的作用，加固他固，戒定遮蔽，自令身自足身为立志造作。加固他，为了护他的机嫌啊，为了使别人不会对你产生反感，或者说退失信心啊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戒定的戒定啊，就叫做遮蔽，自足身为立志造作。那么佛陀在那些比丘戒里边啊，就要限制那些比丘啊，什么事情不应该做，什么事情不应该做。比如说平常不能水中戏呀，不能到水里边去玩水呀，不能没事不能到部队里边到军中啊去看人家打仗啊什么东西呀，或者说衣服要穿整齐呀，那么这些东西啊都是属于遮蔽的范畴。那么现在比如说我们出家不能到什么五星去走啊，不能到什么地方去啊，那么这些啊都是属于遮蔽的范畴。多有行为，对静静者令身静心，以静静者立地真善。为什么要制定这些戒呢？主要是指那些这个在家的这些居士啊，没有对佛法产生信心呢，然后他才能够产生信心。已经产生信心呢，就能够使他的信心啊越来越增长。因为这个身宝的庄严啊，它会影响到就是在家居士啊他的信心。而且身宝的这种庄严形象上的教化，它也是不可估量的。比如说佛陀在世的时候，那个舍利弗的出家，他就是因为看到佛陀当时有一个弟子啊，这个弟子呢就叫做二十四尊子。这个二十四尊子啊，有一天他就早上托钵乞食啊，出去啊托着一个钵，他那种这个通过修了禅定之后，有这种内在的平静的内心啊，安详的体动啊，以及这种外在的皈依啊，一下子把这个舍利弗尊子啊，舍利弗尊子原来是一个老外道啊，那么他看到这个佛陀这个弟子啊有这个皈依之后啊，然后呢他一下子啊就产生信心呢，他觉得这个佛陀一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，他一下子啊就皈依佛法了。所以呢，这是属于一种在皈依上的形象上的教化。那么这些遮戒啊，它就是为了使这些比丘能够在社会上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，为了保护这些居士啊，能够对三宝啊进行产生信心啊的制定呢。一中菩萨以诸声闻应当修学，无有差别。那么至于这些戒律，不但声闻们要做到，那么作为菩萨们也应该做到。可以故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以诸声闻自立为身，善乎气舌，加乎参。因为声闻人只要声闻跟菩萨的特点啊，声闻只要是偏重于自立，而菩萨呢，只要偏重于利他。那么菩萨偏重于自利啊，他都要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。那么何况菩萨呢？菩萨他以利他为正，那么他更应该要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。唯命有情，为信者信，信者增长，解所解出，何况菩萨利他为正。那么就是说，作为菩萨来讲，更应该教这个修行啊，这种遮戒。若诸菩萨、安住菩萨境界力，以陀结放，以别解陀，以奈解中，为令声闻少事少业，建立针对自诸声闻立不造作，以中菩萨以诸声闻归整邪，可以故以诸声闻自立为身，不顾利他，以利他中少事少业少希望中，可名为妙。非诸菩萨利他为身，不顾自立。以利他中少事少业少希望处，得名为妙。如是菩萨为利他处，从非亲民长子居士婆罗门等于知识家，并求百千种种衣服，
观彼有形，有力无力，随喜所识，如意得当。如说求一求佛也，如说如求一佛，如是自求种种失理，非非心理，为执着一，为利他故，应悉种种交事点一，诸作恶低，四个自来，深色自来，百千一不过之诸，应起即如是等中少知少言，少希万诸，自此得定。菩萨不应彼身为故学，但众菩萨境界立于利他中，白邪正心，白废恼心，少知少言，少希万诸，自以有发，有所为业，是然为法。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遮对呀，遮对呢，你要有两类，就是说其中有一类遮对呀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为了保持这种菩萨或者声闻的形象的这一类现象，那么作为这个菩萨，他应该跟声闻一样，声闻怎么样做，菩萨呢也应该怎么样做。那么在遮对里边还有一类的现象，就是说比如说对比丘的要求啊，是要早意啊、知足啊这一类现象，那么菩萨呢跟声闻啊要不一样的，如果声闻这样做，那么菩萨就不应该这样做的。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如佛学上一解解说品难也中，唯令声闻少智少业少希万住，业力遮蔽自助声闻并不造作。如佛前方是像佛陀啊，在别解说这个别解说界啊，品难也里边啊，戒心里边啊，为令声闻少事少业少希望度，戒定真谛，为了让那些声闻比丘啊，他们要少事少业少希望度。那么作为声闻比丘，为什么要少事少业少希望度呢？因为大家要知道，在我们一个人的修道的过程中啊，就是说衣服啊、饮食啊、卧地啊、财布啊这些东西啊，从修道的意义上来讲都是障缘，都是障碍，就是一个修道的人不能没有饭吃，但是一天到晚如果在这个饮食里边下功夫啊，你这个人就不可能修道了。一个修道的人不能没有衣服穿，但是如果专门追求这些衣服啊，衣服多了，那么对修道也是有障碍。一个修道的人不能就是说没有这些财富，但是如果说你的财富很多，你要这个你有很多个公司，你有很多土地，那么作为一个修道的人他还能修道吗？所以佛在这个声闻界里边啊，对比丘的要求啊，这个很严格。比如说最早的时候，这个佛陀给比丘的规定啊，就是四衣住，就是穿的是什么衣服呢？就是粪扫衣。每天吃什么饭呢？就是日中一食。那么后来呢，就进一步的规定，就是三衣啊，就是比丘就是穿三件袈裟，然后吃饭呢，一天就是吃两顿，早上跟中午。那么后来随着这个僧团呢、啊、越来越扩大了，也就是说出家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有的人不能适应这种艰苦的生活啊，那么当时这个佛陀啊就给比丘规定，就是各种各样的衣服啊，这个比如说帽子啊、袜子啊、鞋子啊、被摊啊，以及在生活上的这些用品啊，每一种啊都可以允许有一件，都允许有一件。那么总之来讲都是要不能多。那么从声闻呢，这就都是从修道的意义上来说，因为一个人这些吃的、用的、住的太多了，他就会产生贪着。有了这些贪着之后啊，势必就要影响到修道。所以从声闻的修道的意义上来说，在戒律上它是要少智少业少希望度，就对这些物质的要求啊以最简单的程度。但是我们平常人跟这个修道人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平常人为什么需要有住得很高级啊、吃得很高级啊、用得很高级啊？因为我们平常人就是把快乐就是建立在这些外在的这些物欲上，而一个修道的人真正他的有了这些禅定之后啊，他会怀里充满，内心里面会发出无尽无穷无尽的快乐，他根本就不需要这种外在的东西。所以这也是这个修道的人跟不修道的人啊所不同的地方。 四诸声闻并不造作，一诸菩萨比诸声闻不应简洁。就是对于这些戒律啊，就是声闻里边关于少不少业的这句话这个限制啊，那么菩萨跟声闻啊不应该一样，不能到一起学习，就是声闻这样做而菩萨就不能这样做。可以故为什么呢？以诸声闻自立为圣，不过利他，以利他中少智少业少希望度可名为妙。也就是因为那些声闻人啊，他只要是以自立，从自立的角度来说，那么自然就是要少智少业。而这个作为菩萨来说呢，他只要是利他，所以利他的角度来说就不应该少智少业。虽诸菩萨利他为圣，不顾自利，以利他中少智少业少希望度可名为妙。就是说菩萨他是以利他为圣，那么以利他为圣呢，那么你少智少业啊，这就不是好事的。如是菩萨为利他故，那么菩萨为了利乐有情啊，为了度化众生，从非虚拟长子居士婆罗门等及知识家并求百千种种衣服，就是作为菩萨来讲，为了立了有情，为了度化众生啊，你可以从那些有钱人的家里啊，向他化缘，向他化很多很多东西，那些这个百千啊，百千种种衣服啊，各种各样的好衣服啊，观彼有情，有利无利，随其所值，如影而照。就是说，对方只要有力量，他布施你多少东西，你都可以接受，给你再多东西，你都可以接受。如说求衣求佛也，那么求佛也是这样。如说如求衣佛，如是自求种种礼现施礼，令非心理